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全球关税战又开火了，第二个是中国政府盘剥无度，民企大规模的退场，第三个是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3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崩现场救援指挥部7月23号发通告说，截止目前，这次山崩造成了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踪。救援人员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这意味着重庆山崩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到61人，也就意味着另外50人他们被压在巨石下面，尸骨不存。那么重庆这起山崩发生在7月17号上午9点，那么灾害发生之后，重庆市成立了抢救救援指挥部组织救援，通告说由于崩塌体规模巨大，那么坠落的巨石数量很多，体积大，作业面很窄，那么边坡稳定性较差，所以救援难度非常的高。救援人员调集了大型的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等，在确保安全、防止次生灾难的前提下，采用了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展开救援。通告强调，救援期间通过公开征集线索、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和信息比对等方式，对失踪人员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23号再一次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总统川普停止对伊朗战争，或者向国会申请正式授权。这是美国国会第二次通过这类的决议，再次对川普绕过国会发动战争做出跨党派的谴责。决议是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4名共和党议员、众议员和民主党人共同投票投赞成票。参与投赞成票的共和党议员，一个是密西根州的巴雷特，俄亥俄州的戴维森，宾夕法尼亚州的菲斯帕特里克，还有就是肯塔基州的托马斯马西啊。那么这也是上个月推动类似决议通过的同一批共和党议员。不过呢，这项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几乎在众议院表决结束后不久，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就阻止了类似的决议进入审议程序，那边也在推动，这边也在推动，众议院就过了，那边程序都没过。那么最终只有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支持这项决议，那么其余之前支持过限制战争权限的共和党参议员要么改变了立场，要么就没有投票，所以决议就没办法推进。那么这是美国连续第12个夜晚空袭伊朗。从二月战争爆发到现在，川普一直没有获得国会正式授权，而是在行政框架下维持扩大军事行动。那么此前曾经出现的停火协议已经破裂，共和党内部原本希望借外交方式结束战争，这个期待也落空。那么这项决议也是众议院进入为期5个星期夏季休会前最后通过的几项这个议案之一啊。那么华盛顿邮报和 Ipso 调查显示，就29%的美国人支持这场伊朗战争。 Political 调查则显示，支持川普的 MAGA 选民当中有 37% 的表示，只要战争推高美国物价，就会停止支持这场战争。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 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控接受中共指令，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有期徒刑八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根据法院判决，周满之的行为危害台湾的国家安全，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政府将会撤销他的台湾身份。法院认定周满之2004年以大陆配偶身份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随后受中共的陕西省统战部的委托，并由中共实际控制的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和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的指令，在台湾成立了高雄市原新住民姊妹关怀协会和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招募大陆配偶加入，替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推动统战活动。梁文杰表示，这起案件的重要意义在于更一审明确认定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属于中共组织，不能只看组织形式，而应看中共是否实际拥有控制权。那么这项法律的见解将对台湾未来侦办类似的国安案件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第四条新闻。中国海警局7月23号宣布，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当天进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展开维权巡航。这是7月以来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再次发生执法对峙。那么7月7号两艘中国海警船进入这个钓鱼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派船只警告并驱离。中国海警则表示，已经依法对进入相关海域的日本船只采取管控措施，并将其驱离。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中央社报道说，中国继6月派科考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所谓的海洋环境调查之后，7月17号到23号又派出南海的201科学调查船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渔业资源调查。台湾海巡署7月23号表示，台湾方面已经通过联合情报监控系统全程掌握南海201动态。截止23号下午2:30，这艘调查船位于蓝屿东北方向53海里，正在继续向北航行航离。台湾海巡署的蓝屿舰持续的跟踪监视。那么中国农业部表示，南海201在台湾以东海域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和环境 DNA 样本，并取得了渔业声学水文和气象数据，为未来展开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依据。台湾海巡署对此表示，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没有管辖权，却借着所谓的渔业资源调查名义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企图制造对台湾周边海域拥有治理权的事实，并进行政治操作和认知战。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以科研的名义进入台湾东部海域。今年的6月16号到1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向阳红22号科研船也曾经在当地进行所谓的海洋环境调查，期间一度进入台湾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随即派舰拦截。从钓鱼岛持续巡航到连续派科研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中国最近正在同步的加强东海方向的海上存在，一方面是通过海警强化主权主张，另外一方面借科研调查扩大海洋管辖依据，进一步的推进在东海和台湾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权布局。第五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 崔泰元和他的前妻卢素英啊，卢素英他们有一个世纪离婚案，会在7月24号迎来关键的裁决。法院将会决定如何分割崔泰元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卢素英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现年65岁，她要求分割这个崔泰元一半的资产，其中主要是 SK 集团的股票。那么崔泰元是2015年曾经写信给韩国的媒体，公开承认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子，并且和对方育有一个孩子，同时宣布和卢素英结束了卢素英27年的婚姻关系。此后两人围绕着离婚责任和财产分割展开了多年的诉讼。那这场离婚官司之所以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的身份显赫，也因为判决可能影响 SK 集团的股权结构。崔泰元是 SK 集团创办人的侄子，他也是集团的实际掌舵人。那就在离婚案即将裁决之际，卢泰元的事业正处于巅峰啊，高峰不叫巅峰啊，因为受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 SK 海力士的股价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10倍。那么崔泰元的个人财富也一路增加了1倍以上。 SK 海力士是英伟达高管这个高带宽存储芯片的主要供应商。那么崔泰元最近也频繁地和黄仁勋、奥特曼等美国科技企业高管互动。法院最终判决不仅会决定卢素英能够分多少财产，也可能会改变崔泰元对 SK 集团的控制权。这是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美造船合作中心7月23号在美国华盛顿正式成立。韩美两国政府、两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当天签署了15项合作备忘录，涵盖供应链、人才培养和联合技术研发等领域。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0月到韩国釜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川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李在明向川普提出希望美国支持韩国获得核动力潜艇，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共识，川普政府支持韩国发展核动力潜艇。作为交换条件，韩国承诺协助美国重振造船产业，并扩大对美国造船业的投资和技术合作。那么这次韩美造船合作中心的成立，它就是双方落实这个协议的重要一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美国商务部当天共同举行了揭牌仪式，大概与130名两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企业代表出席了揭牌仪式。那么现代重工、韩华海洋、三星重工等韩国的主要造船企业负责人都到现场。韩国产业部长韩国产业部长官金正官表示，那船舶合作中心是全球第一个韩美造船合作平台，韩国将会加快推动这个总额1500亿美元的对美造船合作投资，并希望美国政府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持。那么韩美两国今年5月签署了韩美造船伙伴关系倡议谅解备忘录，那两个月就完成了合作中心的设立。那么这合作中心为美国注册非盈利机构，设在韩国贸易协会华盛顿分部，那么计划运营到2028年，总预算是199亿韩元。那么这个合作中心将会美国造船厂提供生产管理咨询、人才培训，并推动双方企业开展技术交流、联合研发和投资合作。那么当天签署的15项合作协议当中，包括供应链合作5项、人才培养3项、联合技术研发6项，现代重工、韩华海洋、三星重工 等机构还组成了韩国团队，共同参与美国造船产业的建设。双方企业还会合作开发船舶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技术、无人水面舰艇等项目。啊，这是我们，这是，这是第几条啊？我看一下，这都到哪儿了都？没写这个，第六条啊。来，我们下来。那么第七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电公司报道，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教师和教育辅助人员7月23号举行今年第二次大规模罢工。那么之前澳大利亚教育工会会员投票否决了州政府提出的最新的薪资方案，要求进一步的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受罢工影响，维多利亚州的公立学校停课或者无法正常上课，预计有几千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罢工。那么今年3月，大概有35000名教育工作者举行了24小时罢工，并且在墨尔本市中心游行示威。州政府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未来4年为教师和教育辅助人员加薪 28% 四年，并且把教师必须参加的强制性会议减少一半。州政府表示，这项方案将会使得维多利亚州的教师成为澳洲薪资最高的教师群体。不过澳大利亚教育工会认为，虽然 28% 的加薪幅度相当可观，但薪资并不是教育教师最关心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在于工作负担过重。工会希望州政府签署一份为期3年的新协议，并进一步的减少教师行政事务和额外的工作。工会主席穆拉利表示，维多利亚州教师长期在教育资源不足的学校工作，平均每周还要承担12小时的无薪加班，导致越来越多的教师离开教育行业。他说，如果工作量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算提高薪资，也难以缓解教师短缺和教育系统承受的压力。这是第六、第七条新闻。Ashes 报道，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大概有 24% 的工人，也就是2300万工人，因为担心失去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被迫继续留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岗位。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作锁定。调查发现，医疗负担越重，工人越难离职。那么医疗费用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的家庭，那么其中 48% 的人表示为了保住医疗保险继续工作。承受巨大医疗费用压力的人，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53%。 有医疗债务的人当中，44% 的人为医疗保险放弃了换工作。慢性病患者受到的影响更明显，患有慢性病的工人当中 29% 的人出现了工作锁定，有3种以上慢性病的人，这个比例达到 41%。 女性面临的压力高于男性，30%的女性因为医疗保险留在不喜欢的岗位，叫工作锁定，男性是 20%。 女性因为医疗费用陷入财务困难的比例也明显的高于男性。调查显示，美国医疗负担持续的加重，一半美国人表示难以支付医疗或者处方药的费用。川普政府没有延长平价医疗法案，就是奥巴马医保。那么这个结果是今年大概有500万人放弃了医疗保险。那么今年大型企业的医疗保险保费平均上涨 10%， 主要是受减肥药和糖尿病药物需求大幅增长的因素的推动。这项调查显示，美国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制度正在限制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是因为工作满意留下，而是为了医疗保险不得不继续留在这里。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7月22号正式将希特勒出生地 改建为警察局并投入使用。这栋房子呢是位于布劳鲁的房屋啊，这栋房屋是位于布劳鲁，是希特勒1889年出生的地方。二战结束之后，这栋房子曾经先后做了过什么呢？做过图书馆，做过学校，做过残障人士工作坊，用过啊。到2011年，这个房子一直在空置啊。为了防止新纳粹把这里变成朝圣地点，奥地利政府2016年把房子收归国有，并且投了2000万欧元进行改建。那奥地利的历史学家认为，警察局能够削弱这栋建筑对极端主义者的象征意义，减少新纳粹前来聚集和打卡。不过这项决定也引发争议，一些民间团体认为这里原本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和历史教育中心，而不是警察局。因为纳粹时期，警察和盖斯太保曾经是希特勒实施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奥地利长期面临如何面对纳粹历史的问题。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大量的奥地利人曾经支持过纳粹政权。纳粹统治期间，大概有65000名奥地利的犹太人遇害，大概有130000人逃离了奥地利。直到今天，奥地利还没有能够充分的承担历史责任，广受批评。就在同一天，103岁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弗里德里兰德去世。这位长者长期致力于记录纳粹暴行、反对历史遗忘的见证者离世，和希特勒出生地正式改建为警察局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巧合，也提醒欧洲社会如何记住历史，避免极端主义卷土重来，仍然是一项持续的课题。第九条新闻，财新网报道，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有4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其中2位是中国的数学家，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这是中国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菲尔兹奖。那么王红是19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本科毕业是北京大学，他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他是菲尔兹奖设立90年来第3位女性，那么也是本届最年轻的获奖者。那王红主要的这个成绩是在分析学和3维挂骨猜想等问题上取得突破。那么邓玉是1989年出生在广东的深圳，本科毕业是北京大学，其实他没上完，上了2年就去了 MIT。他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偏微分方程以及相关的核心难题。那么另外2位菲尔兹获奖者，一个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系教授齐默尔曼，一个是美国石溪大学终身教授白杰文。那么菲尔兹奖呢，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个人，而且获奖者评选的当年不能够年满40。那么之前呢，1982年美籍华人的数学家邱成桐获得菲尔兹奖，那是美国的国籍啊。今年获奖的是2个中国国籍啊，他们是中国人啊。那么06年澳大利亚籍的华人数学家陶哲轩获得菲尔兹奖。我们讲讲王红。王红呢，这个财新网给王红的评价叫从非典型天才到菲尔兹奖的得主。王红是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教师家庭，他从小成绩优异，小学连跳2级。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数学竞赛天才，也没有参加过奥数，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竞赛训练。07年他是653分考进北大，他考进的不是数学系，他考进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之后再转到数学学院。他本科毕业后就去了法国，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深造，他获得了硕士，在那里获得了工程学和数学的硕士。2019年在麻省理工获得了数学博士的学位。他在留学法国期间，他一度打算放弃数学。他曾经去建筑事务所实习，他曾经想过去当建筑师，最后他发现他还是喜欢数学，所以博士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克朗数学研究所任职。2025年他和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百多年的三维挂骨猜想，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顶尖数学家的地位，而且他连续获得了萨勒姆奖、奥斯特洛斯基的奖、克莱研究奖，就是这几个国际大奖，最终获得了最顶尖的菲尔兹奖。那邓玉呢，是从这个围棋少年到数学大师。邓玉是1989年出生在深圳，他童年最大的兴趣不是数学，是围棋。那有一次比赛失利，他就开始把重心转向数学竞赛。他的老师叫冯耀峰，他在冯耀峰的指导下，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06年他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的冠军，并且奥数金牌。07年就保送北大数学学院。两年后就去了，他在北大就读了两年，就去了麻省 MIT， 然后在普林斯顿获得了数学博士。博士毕业之后，邓玉先是在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研究所，然后再转到南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他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调和分，这我就不懂了，我就不懂了。2025年他和合作者完成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最核心部分的证明，那么并且获得了奥伯沃尔法赫奖和克莱研究奖。那么邓玉始终强调研究本身的乐趣，他认为数学最重要的是理解不同问题之间这个生长的联系。他个人的兴趣除了数学，他诗歌、小说、漫画、围棋、足球都喜欢啊，这就是一个，所以现代的中国的这些科学家跟以前的中国的科学家完全不一样啊。好，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讲讲第一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是《纽约时报》报道啊，第一个主题是川普全球关税。全球关税战又开火了。《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宣布从7月25号对8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新一轮的关税，关税的税率为 10% 到 12.5%， 取代当天到期的 10% 的全球临时关税。这是川普政府在最高法院连续限制他的关税权利之后，再次利用新的法律依据重建全球关税体系。那新的关税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5号凌晨零点零一分正式生效。川普今年2月在最高法院推翻了上一轮全球关税之后，他曾经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了 10% 的临时全球关税。那由于122条款归最长的期限只能150天，所以这项临时关税会在7月25号到期。那新的措施随即就接棒啊，就接着啊，接下来啊。那么白宫表示，新关税依据的是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啊。 那么政府认为很多国家没有制定或有效的执行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进口的法律，所以导致美国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因此有必要加征关税。根据新的规定，已经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适用 10% 的关税，没有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适用 12.5% 的关税。那么加拿大将会被征收 10% 的关税，虽然加拿大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欧盟也是一样，欧盟将会在2027年12月实施类似的禁令，但川普政府认为这些国家都不行，你执法力度不够，所以仍然适用关税。那么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严格的强迫劳动进口限制之一，美国近百年前就已经禁止进口这个强迫劳动的产品。那2021年美国又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不过呢，美国仍然允许部分监狱劳工产品，这个劳工团体认为这类劳动同样具有强迫的性质。那当然，美国官员表示，在此之前的贸易谈判之中，美国已经推动加拿大、澳大利亚啊不，加拿大、墨西哥修改相关法律，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那么过去一年，美国又和另外10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那这些国家也承诺要建立类似的禁止强迫劳动进口的制度。不过呢，批评人士认为美国自身的劳工保障制度本身就有不足，所谓强迫劳动调查只不过是川普政府恢复全球关税体系的法律工具。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拜登政府前官员哈雷尔表示，加拿大、欧盟和中国之间只有 2.5% 的这个税率差距，本身就说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不是围绕着强迫劳动制定政策，而是借助这项调查落实川普希望实施关税的政策。他说，这项措施真正关注的不是强迫劳动，而是川普的经济理念。报道指出，虽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公开表示在结束调查前不会预判最终税率，但知情人表示，美国政府私下已经向多个国家保证，最终税率将会和去年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确定的水平基本一致。民主党参议员怀登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批评说，川普政府正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打着打击强迫劳动的旗号重建已经被法院裁定违法的全球关税体系。如果政府真的重视强迫劳动，就应该加强美国自身的执法。那新的关税同时设有多项的豁免，石油、天然气、部分自然资源产品以及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都不受影响。已经适用了汽车、钢铁等国家安全关税的商品也不重复征收。那与此同时，白宫还计划未来几个星期推出更多的关税措施。那么白宫已经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15个国家和欧盟展开新的调查，理由是这些国家制造业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调查还在进行。那纽约时报指出，川普长期认为美国进口关税水平过低，希望彻底改变美国贸易体系，但是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并非没有限制，美国宪法把贸易管理权赋予国会，虽然国会通过的法律授权总统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征收关税，但这些法律原本主要是用于应对个别国家或者个别行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不是整体的重建美国的关税制度。所以哈雷尔认为，川普对301条款的解释远远的超过了法律的原意。301条款原本是通过关税迫使特定国家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现在用来对付全世界绝大多数进口商的长期关税，这项做法未来可能会再次面临司法挑战。 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利用不断更换法律依据的方式来推进关税政策，让法院始终处于追赶政府的状态。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全球关税违法违宪，要求川普政府退还16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那么这项法律曾经用于实施所谓的解放日关税，以及针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芬太尼关税。那么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川普政府就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 的关税。那不过呢，12条关税到期啊，而且没有到期之前就被中小企业起诉啊，所以今年5月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多数法官裁定政府没有满足122条款规定的法定条件，再次判川普政府败诉啊。那么川普政府已经上诉，但是在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仍然允许他继续征收 10% 的关税，但时间已经到了，他说就赶紧换一点啊。那么本星期川普政府还会援引另外一部几乎没有用过的法律，就是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对几百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那这部法律又被称为斯穆特获利关税法，当年是为了保护美国企业，但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它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大萧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3号在国会作证时说，虽然政府采取的法律依据不断的变化，但是贸易战略始终没有改变。格里尔说，川普政府将会继续利用关税和贸易谈判推动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保护美国的工人，提高工资水平，缩小贸易逆差。那随着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不意外，只不过呢，你事情到了临头呢，还是会有些冲击啊，还是有些冲击。今天美股大跌啊，那人工智能投资扩大，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所以美股7月23号全面下跌，标普500跌了 1.2%， 纳斯达克跌了 2%， 双双创下本月最大单日跌幅。科技股是下跌的主流。那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成本持续的攀升有担忧。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表示说，他今年的资本开支会达到1950亿到2050亿，这么大的规模。消息公布，公司股价跌了 7%， 好厉害的，跌 7%。 特斯拉第二季度的净利润11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股价重挫 14.5%， 更厉害，翻一倍。英特尔、AMD、 亚马逊当天也是普遍下跌。那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恶化，也进一步的打击了这个市场情绪。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油轮，引发市场对中东原油运输的担忧。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创五月以来的新高。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全美平均油价7月23号，4.09美元，美国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累计美国汽油的油价累计上升了 37%。 债券市场同时释放出紧张信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升到 4.7%， 创一年来的新高。德银的分析师认为，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正在推高市场对通胀的预期。那投资者开始预期全球主要的央行将会持续的更加鹰派的货币政策，所以市场开始把焦点转向下星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期货市场的数据显示，美联储下个星期再次加息的概率已经上升到 36%。 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中国政府盘剥无度，民企大规模的退场。好，我们来讲讲这个主题。今年中国经济的主线是什么呢？中国经济今年的主线就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进一步的提高了征收力度。征什么呢？征税，征费的力度，抽走企业最后的现金流。世界银行2019年的营商报告指出，北京的企业总税负55%，纽约39%，首尔33%，东京47%，北京最贵。那北京的税负当中，劳务税占比达到 41.5%， 41.5% 是美国的4倍，韩国的3倍，日本的2倍。这个数字不够直观，我们就讲个具体的案例。粤开证券2023年做个一个对比，拿一个北京的公司，拿一家纽约的公司，薪水都是10000块啊。纽约这头呢，10000块的工资呢，纽约这头企业总支出是10800，那员工到手的工资是多少？8076。北京这边的公司的支出呢是13850，员工到手的是7665。那中国的员工到手的少400，企业支出多3000，里外里差多少？3400。3400是多少？3400就是北京市政府比纽约市政府多收的钱。所以在中国，便宜的只是工人的收入，企业用工一点都不便宜。企业每次发工资，政府就从里面抽成。什么叫人口红利？这就是人口红利，这就是人口红利真正的含义。所以大家别跟着起哄啊，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是你的，你是代价，你是那个红利啊。你把时间轴再拉长一点，问题会更清楚。2016年天津财经大学的教授李伟光做过一次社会调查，社会调查下来的结论是，中国企业2016年，这是2016年啊，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 40%， 他说这是死亡税率。差不多同一时期，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在第一财经说，他说中国企业的税负比美国高 35%， 他算账，在节目里算账。到2016年年底，澎湃新闻组织过一场专门讨论中国企业税负的辩论，李伟光在辩论中说，你按照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据，中国的税负是 68%， 总税负啊，其中劳动税占比 48.4%、48.8%、劳动税是什么？五险一金，就是社保，就是中国的社保占税负的 48.8%、那所以基本上那个辩论，那场论战的结论，就是论战结论达成的共识，就是减税降费才是上策啊。那之后呢，中国确实推动了，2016年推动了一个营改增，2018年推动了一个个税改革。个税改革把税负的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提高到，我印象中好像提高到5000块。然后疫情期间呢，又大规模的减税，但是效果非常有限。粤开证券2023年的数据，企业贡献率仍然超过80%。但是真正让这个局面，就是说原来是这些有压力，税负很重，有压力。但是真正把压力升级为危机的，是去年跟今年两次政策性的转折。一次是去年的八月，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从9月1号开始，企业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无效。 并且支持企业职工索要经济补偿，以及补偿后可以申请返还。那这个政策基本上把中小企业，把中国的中小企业不交社保的路子直接就给赶尽杀绝了，直接就灭掉了。到了今年的六月，今年五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公告，从六月一号开始，社保的稽查全面套用税收执法的程序和标准。啊，这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捏紧啊。那么中国的税务系统已经上了什么？上了金税四期啊，金税四期就是疫情后全面上线。金税四期打通了税务、人社、银行、工商、公安，所有的数据都打通这个数据通道。所以金税四期系统可以自动抓取你的一家公司的工资流水、个税申报、社保缴费、用工合同，进行多维度的比对。所以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所有的这些税征管全面智能化、透明化。那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社保缴费无所遁形。那过去几十年中国私营企业大部分是按照最低基数来缴纳社保，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很多是不交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社保制度设计从来没有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承，你想一下，我们之前讲过，企业承担的社保成本占到工资成本超过 40%， 承受得起吗？企业根本承受不起。企业承受不起，中国又是个专制社会，这种政策这个企业根本无法抵抗。那怎么办？企业只好采用低保，采用这个保这个底数的低保低数低交保数的方式来求生存。赶紧现在两个口子都给堵死了。这两个措施基本上把正在苟延残喘的中小企业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实际上这件事情最刺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承担两边社保的高提成的群体。举谁例？律师行业。律师有两种律师。一种律师就是小律师，就是跟律所签劳动合同的受雇律师，这是一种律师，这是小律师。那么还有一种是挂单挂靠提成律师。那受雇律师基本上没啥影响，提成律师的处境非常艰难。提成律师才是律所最核心的、最有竞争力的人群律师。那么你想，提成律师一个月办一件案子，收律师费收了10000块，他先要扣20%到30%律所管理费，再扣掉35%的这个单位就是五险一金的费用，你剩下多少？剩下不到3500。这3500还要支付他自己办案的出差费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你到手上还剩多少钱？你用上海的数据来核算，目前上海大部分的青年律师年度创收大概在30万左右，能够创收60万以上的律师就非常厉害了。那以创收50万的律师为例，去年上海社保最低基数7460缴社保啊，那每个月呢，单位个人双边社保费用是加在一起是2700，一年下来就32000啊。那这就是原来律所这些律师的缴费，就一年交32000社保费。那你按照实际的收入来交，作为基数来交社保，那一年交纳的双边社保的费用是多少？150000。那律师职业的成本光社保就增加了10万，10多万，都不是10万。那你想想看他怎么过，你说他日子怎么过？这是上海。杭州 杭州律协2023年的调研显示，在1021名35岁以下的年轻律师当中，他的调查人数是1021人，60%的年收入不到20万，60%。其中 32% 的年收入10万以下，这是杭州。重庆也是2023年调研的结果，调研的目标对象有1721名青年律师，收入10万以下的占到 70%， 一年收入 70% 以下，10万块钱以下占到 70%， 年收入5万以下的占到 30%。 这是重庆。贵州2022年早一年的调查，年收入税后低于10万占比达到 75%。 40% 的年轻律师，他的收入低于当地私营单位社平工资。社平工资多少？4万一年的工资啊，47,381，就一个月不到4000块。那你年收入不到10万的青年律师，你要按照更高的这个收入基数来补交社保，这就不是缴费标准的问题，这是把律师这个职业逼到亏损的状态。和提成律师处境相同的还有谁？中介、房地产中介、保险经纪、自由撰稿人、设计师，一大堆。这些人反而是灵活就业的高收入人群，那你要把他逼到他们用实际收入来交社保，那就变成亏损。那目前只有河北石家庄、甘肃的嘉峪关出台了临时规定，允许提成律师自行选择按企业职工，或者按灵活就业，或者按承保城乡居民参保，就这两个地方有临时规定，其他全部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政策直接的后果反映在哪里？企业注册注销的数据。那么今年全国企业注销总数达到328万，比去年增加12%到13%。那么深圳市今年1到4月份注销企业48,853户，四个月将近49,000户企业注销，相当于一天有400家企业在深圳上市。那全国一年注销328万，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天有9000家企业倒闭。你说中国经济有多崩溃？问题是，为什么深圳这样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热土，每天居然有400家企业倒闭？问题的核心，它不仅仅是税负本身，而是税负和经济周期它的方向完全相反。一个正常的经济治理的逻辑是什么呢？经济上行，加征。加征。为啥？因为经济上行的时候，企业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税费。经济下行，减征。那经济下行减征是因为企业经济下行，企业都已经在亏损边缘，已经是苟延残喘。减征呢，你可以让企业活下去，保住就业，为下一轮经济复苏保留实力。结果中国的做法超出了正常的治理概念。经济上行的时候，中共就豪情万丈，各种铺张，各种建设，各种傻逼。所以对企业要加征，经济加征。所以企业上行，政府加征。现在企业下行，经济下行，企业又亏损，失业又上升，中共全面加征。上行加征，下行也加征，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加征。这叫什么？这就叫竭泽而渔。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的税收数据相当亮丽，这不是因为经济好转，是因为竭泽而渔的结果。那你想一下，企业倒闭了，那你缴税主体就消失了， 缴税主体消失，就业岗位也消失了，那你个人社保缴费主体也就消失了，消费能力也消失了等等，那税基也随着缩小了，萎缩了。那政府在挤压最后一波企业现金流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未来的税基也一起消耗掉了。那真正要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竭泽而渔呢？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到了不得不这么做的地步。房地产崩盘，土地财政崩溃，地方债务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状况。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什么概念？就是他是不可能还得起债的，债是还不起。他现在问题不是债还不起，是利息还不起。也就是说，他只能还一部分利息，那其他的利息怎么办？就借新债。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债的增长，是因为他要还利息，那你想是不是到了极限？那你继续借债的空间就越来越小。就算你借到了一堆的债，你是先去还利息，他真正拿到手里的债并不多。所以呢，中央的转移支付本身也很困难，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找到新的税源来维持我们之前讲的7000万人的财政供养体系要继续运行。他养的7000万人呢，7000万人他这钱你得搞到钱，就到处搞钱。所以你想一下，社保入税、严查漏缴、追溯补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工具。所以从企业身上抽血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比这更容易的选择，因为就抽企业这最容易，因为干别的很困难。那事实上，企业的倒闭又会反过来让地方财政更加窘迫，财政窘迫又会推动企业加大对现存企业的征收力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收缩型正反馈循环。中国政府当然，中国官员当然知道，但这不是他的事，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要解决他眼前的问题就可以了。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国政府把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逼到了什么集体退场的地步。这就相当于埋葬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活力，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实况。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再转生成九寨又怎样？谢谢。初代黑雷啊，谢谢啊。OK， 情况以前认识一个来加拿大留学的奥地利女生，接触一段时间，发现她真的心眼特别多。在几个欧洲留学生的小团体里，俨然是各种关系幕后操纵者。我对奥地利人的印象就不太好。有个说法是，奥地利人成功的让全世界都以为莫扎特是奥地利人，其实出生在德国；而希特勒是德国人，其实出生在奥地利啊，是这样的啊。提问：川普一直执着于关税的意图，是借由拉高进口成本，迫使企业将工厂和工作机会搬回美国本土。他认为长期的贸易逆差代表美国被外国掠夺和占便宜，关税能够促进消费者改买国货，最后是缓解财政压力。然而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上的目的一个都没有达到。但是一直不放弃关税政策的用意是什么？他不认输，不认错，他啥都不懂，川普啥都不懂，他就是看。其实美国总统的政策核心是什么？美国总统不会制定政策，他不是专家。美国的机制是什么？美国的机制就是总统选什么？选顾问。 我想制定怎样的政策，我就选怎样制定怎样政策的专家，这专家就变成我的顾问。那如果我一直在用这个顾问，那这个政策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理解这个意思吗？美国的学者就是这样，他学以致用的目的就是把它变成政策。那所以呢，他为什么他一直坚持呢？因为当初推销给他政策的那群家伙还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一有机会他就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原因就在这里。他为什么还用这些人？他没觉得他错了呀。而且他的这套阐述 MAGA 喜欢，因为这个说法很容易理解，就是我把关税提起来，你看关税一进来之后，那进口产品的价格是不是上去了？那进口产品上去，我们原来为什么我们工厂会没有呢？因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比较高啊，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其他外国进口的商品一冲，我们的工厂就没了。那我们关税一打，进口商品的价格也上来，哎，我们工厂是不是可以回来？这就是这个说辞呢，这个说法呢，就是原来因为全球化失业的那帮红脖子听得懂，他听得懂，川普自己也听得懂，所以他就一直在用呗。你搞得跟不懂的他就不用呗。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这样？第一个，他说得通，MAGA听得懂，而且我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放弃他们？我得继续抓牢他们，这就是川普的做法。中国的企业大多数是靠压榨人矿维持高利润，哪有高利润？中国企业从来没有高利润，中国企业不会有高利润，从来没有高利润。中国企业一直就没有高利润。中国企业为什么交不起社保的原因，就是本身利润就很微薄，你一交的话马上就要倒闭，就这么简单。严格执行社保就导致干脆关门不干，就是这样，就没钱挣，本来就 5%、6% 这样的利润。中国的中小企业都是挣扎在死亡边缘，没几个过得好的，没有几个过得好的。只要你利润稍微高一点，你旁边就多了3家、4家、5家，马上利润就下来了。为什么？市场就分薄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挣钱的都被政府占掉了。请问王老师，现在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在减少，而国内朋友反馈像山姆、盒马这样的会员超市反而人满为患，工作日白天也是很多人，难道大家没上班去超市吗？不太理解这种现象。人口多呀，这就是人口基数的结果呀，就是你金字塔顶上的那部分人，就高收入人群，仍然足够把这个叫什么山姆这样的店填满，理解吗？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说是普通的白领去山姆会员店吗？怎么会有普通的白领去山姆会员店呢？你看一下，在山姆会员店要么就是公务员，要么就是企业的高管，这种家庭才消费得起啊。所以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些没够不着的去，也有，也会有。主要是出于什么？食品安全呗。所以共产党吹牛逼，你什么卫星上天也好，地什么什么下海也好，你连食品安全都搞不定，你还搞什么高科技啊？对吧？你说呢？山姆会员店人满为患的原因，想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就明白了。是的，就这个问题。情况以前在一家做水利设备的公司入职过，接触这个行业没有底线的一面，为了消耗财政预算，有一个大坝设计了几百个喂仪器，这些喂仪器打孔装 装入地下，一个坝体装上百个位仪器，简直打成了筛子啊！对啊，就为了挣钱。秦旭记得几年前为了中国经济复苏，习近平表示要支持民营企业，一方面出台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把民企捏得死死的，典型的面带微笑杀人啊 ！OK， 没有，他是曾经去年吧，去年搞过一个，我是支持民营企业的座谈会啊。人民日报的这个大字标题是我是支持民营企业的啊，那杀民营企业杀的最厉害，一个是他，一个是薄熙来，薄熙来是黑打啊。秦旭真的，中国小企业就是两本账，如果正常交税都活不下来，就是活不下来，全部都会死掉，现在就是在死掉，因为已经没有空间了，两本账都没有用啊。情况2012到2014年，我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工作， HR 告诉我，中低级级别员工的综合成本是 1.44， 员工税前1万，银行付出 1.44 万，没错，就是这样， 40% 的费用啊。观点，中共一直知道民营企业如果继续发展，中国真的建成一个以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的话，党就被边缘化了。OK， 观点，习近平一上台就积极推进国进民退，折腾了十几年，终于到了万马齐喑的万马齐喑的样子。 OK， 观点，中国的民企发展不起来，原因是中国政府牢牢地控制着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不会真正的推行市场经济，因此民企会继续受到政府的压制，这样他还能活啊？这样他还能活？现在活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像活不了的原因就是他还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完了还在近海捕捞，近海捕捞之后还搞一个什么企业内部的，这叫什么挪用公款，还搞什么反行贿罪，全是针对民营企业的，多了，至少你数一下得十几样，没有一样，你就是说总有一样能够用得上的啊，你能用得上的啊，你就说这样他都没事儿，中民营企业都能发展，现在问题是就算这样他都不让你啊，都还有好多都对付你的啊。观点，中共放弃了市场改革，国家越来越多的控制经济，使得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目的，但是经济利益的减少又使得党的控制力变弱，是个恶性循环。观点，中共剥削民企就是在伤害普通人的就业岗位，这话是对的。所以中国一般人就业如此困难，就是中共对付民企的连锁反应，说的对，非常准确。秦旭最近国内工商银行经常出事，客户资金被盗刷，银行不管，不是不管，银行不是不管，我不知道中间有什么交易啊。秦广坐标天津，早上去银行去医院开药，感觉早高峰人和车都少了，原先两三个灯才能过的路口，一个灯就过去了。到了三甲医院排队取号已经有几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果断转去胸科专科医院挂了内分泌主任号，半个小时搞定。回家的路上，早高峰过后行人车辆更为稀疏，沿街店铺大片歇业，只有医院人口攒动。你发现没有，只有医院生意好，但医院自己还在倒闭，为啥？因为医保拖他的钱啊。情况，王老师，我父辈1950年被迫离开中国来到缅甸生活的中国人，我是二代华人，在缅甸生活了70年，父辈无数次告诉我们，只要中国大陆还是中共执政， 就不能回去中国大陆。他告诉我们，共产党说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那么多年中共一直在缅甸拉拢缅甸的华人搞统战活动，缅甸华人绝大多数都不上当，搞得共产党在缅甸很尴尬。厉害。为啥？缅共啊，缅共杀人很厉害的。一样的，缅共、马共、印尼共产党，中共在东南亚干的这个坏事，所有的东南亚的华人都知道，但是最不长记性的，你知道是谁吗？马来西亚华人，马华，马华，马华是最不长记性的。情绪，我是王先生多年的老粉，也是王先生指引我，让我从墙内走到墙外。我极少留言，但想对于每日两期全年无休的王先生说一下感谢。你是智慧、勇敢、坚韧的人生导师，不敢当啊！永远支持你的节目，愿你也注意身体，多多休息。再次感谢，谢谢，谢谢大家关心我，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节目做到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支持，大家支持我们可以走下去啊！所以我也是大家给我的鼓励，也激励我把工作做好，好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